杨玉环被第二次逐出皇宫，他满以为皇上能够回心转意，结果估计错了，形势是越来越不妙。听说他三哥杨昭上了一本，这杨昭是谁？就是杨国忠，他本名叫杨昭，为了表示对玄宗皇帝的一片忠心，后来改名叫国忠，现在官拜监察御史，越来越红火呀。在满朝公卿当中，除了宰相李林甫之外，就是他说了算。在某些地点，他有超过李林甫之处，在皇上面前说话是举足轻重。人们认为着他也是老杨家的人，是贵妃的三哥，肯定得在皇上面前说好话。可谁也没料到他上了一本，要求皇上惩处杨贵妃，说杨贵妃专横跋扈，目无君主，论罪理应斩首。你这本厉害不厉害？这消息传出来了，朝野震惊，高力士就跑到杨仙的府里哭通，跪在杨贵妃面前，你娘娘不好了、哎呀，真是不能想象啊，你这三哥怎么能上这么道本章？这叫催命符啊，在皇上盛怒之下居然动上一本，这可太不利了。杨玉环先是大吃一惊，而后他又镇定下来了。他跟高力士的看法不一样。杨玉环深知三哥杨国忠处处都庇护自己，两个人没短的接触，杨国忠那人颇有心计，每迈一步说一句话办一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，他奏的这本肯定能起相反的作用。他越是要求皇上杀自己，皇上还不能这么办。果然叫杨玉环猜中了，杨国忠的本章上去没三天，皇上降旨让高力士接杨玉环回宫，这场风波又自消自灭了。等唐玄宗李隆基见着杨玉环之后，是一个劲儿的赔礼认错呀，朕错了，孤错了，我这么不对那么不对，净说拜年的话。就这一夜之间，赏赐给杨玉环的好东西是车拉船载。同时皇上降旨，为了弥补这次过失，杨氏一门皆居险官，全都平地升三级，这真是特殊的恩宠。杨玉环发现这个老皇帝已经被自己牢牢掌握住了，杨玉环想到只要这老皇上活着，我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心说一旦这老皇上不在人世，也就是说我的权力我的荣华富贵随着他这口气不来全得断送。毫无疑问，太子李亨就得继位当皇上。杨玉环就感觉到这个太子跟自己水火不同炉，每次见面他发现李亨都面沉似水，尽管自己想法跟他亲近，但是李亨连睬也不睬。他预感到这个新君要当了皇上，自己这条命运那可就太惨了，肯定是掉到后娘手里了，为此他又感到忧虑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就到了天宝十年， 又有一种不愉快的事情出现了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能跟杨贵妃争宠的就是梅妃，在很长一个阶段没人提这个名儿了。杨玉环也似乎着这个人不在了。哎，突然最近外边传来消息，说皇上接见外国使臣是假，借口跟梅妃去约会。对这样的事情，杨玉环是最敏感的。他一想，皇上亲口跟我说过，让梅妃搬到洛阳去了。我也曾问过高力士，高力士说梅妃娘娘自动退出大内，要求贬家为民，其目的就怕跟自己争宠，自己完全信以为实了。怎么最近又传出这股风来？莫非说都是假的？梅妃根本就没走，仍然在侍寝，皇上照样还宠爱他。杨玉环想的这是醋性大发，他把高力士给叫来了。高力士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行礼之后在一旁坐下。杨玉环沉着脸问他，高公公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
哎呦呦呦呦，
贵妃娘娘说的哪里话来，有话只管吩咐。我且问你，梅妃现在何处？你看高力士平常伶牙俐齿，口才悬河，突然提到梅妃这件事，他来个张口结舌，脸就变色了。杨玉环多聪明，一看就知道有鬼。公公不必介意，有话只管明言。玉环，我没有恶意。启禀娘娘千岁，梅妃嘛，没法跟贵妃娘娘比。自从贵妃娘娘册封之后，梅妃娘娘已经退避三舍，搬到洛阳去了。我记得我曾经跟您说过这件事。哼，高力士，你说过不假，但我认为那是假的。
不，
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，奴才怎敢欺骗贵妃娘娘？那好，我且问你，皇上经常不到我这里来，一问他就接见外国使臣或者处理国家政事，有人跟我讲这是假的，实则他到梅妃娘娘那儿去了。我问你，这是真的是假的？
喂，
这，哎呀，这让奴才没法回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不经常在皇上的身边，那谁知道皇上到哪儿去了？杨玉环一看高力士耍花活，所以杨玉环没往下深问，把这事儿牢牢记在心里了。高力士坐了一会儿，没话搭个话，这才退出宫去。当天晚上，杨玉环把内宫管事的12名总管宫女全都召集来了，向他们询问情况。这12个宫女有11个胆小的不敢说话，其中就有一个叫新瑞的，这个丫头胆儿大。杨贵妃一问，她说了：“启奏娘娘千岁，梅妃娘娘并没离开长安，也没离开皇宫。
哦，
她住在何处？住在离此不远的上阳宫。你可知万岁常去呢？据贝子所知，万岁经常去临幸。”这一句话把杨玉环可气坏，浑身直哆嗦。好吧，他把另外11名女官打发走了，重赏了这个新润。他问他，明天我准备到上阳宫，你可愿意给我带路？谨遵娘娘的遗旨。
好，
只要你听我的话， 今后必有重赏，谢娘娘千岁。这个新锐从打这以后成了杨贵妃的心腹了。哎呀，杨贵妃气得一宿没睡好觉，等第二天早早的起来，由新锐陪着穿好衣服赶奔上阳宫。这上阳宫啊，就离着这儿差三层宫院，由高地方往低地方走得走几十凳台阶。杨贵妃一向出门不是坐辇就坐轿，这次是步行，把他硌得俩脚酸疼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他就像捕捉猎物似的，在这个火的助长下也忘记疲劳了。新锐领着他一拐弯到了上阳宫，上阳宫门外的宫女们一看贵妃娘娘来了，顿时颜色更变，唰啦全都站好了，把头低下迎接贵妃娘娘。杨玉环搞了个突然袭击，他往两旁看了看，免了，新锐在，往里边走。这门前的宫女全都跪下了，启奏贵妃娘娘，不知娘娘来上阳宫有何吩咐，您吩咐下来带子们好去准备。废话，都给我滚。杨贵妃都把他们撵走了，就这样进了宫门，一直往里走，就来到正殿。刚到正殿，不知道这高力士从哪儿冒上来，就见高力士脸也变色了，大汗淋漓，娘娘千岁，娘娘千岁留步。奴才叩见娘娘千岁。杨玉环知道他跟皇上是一伙的，恨不能撤他俩嘴巴，但是可没这么做，因为高力士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红的发紫，连皇上都威敬他三分，何况当娘娘呢？高力士说，娘娘千岁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当然了，您不是不可以来，但是事先您得吩咐一声，老奴给您准备车辇呢。娘娘千岁，走吧，马上跟我回宫吧。哼，高公，莫非这上阳宫我没有资格来吗？不，娘娘说的哪里话来，不过这个地方不是您应该来的，因为您的身份太高，这地方不配您来。算了吧，配也好不配也好，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。我总觉着皇上在上阳宫，我见他老人家有急事上奏。高公掏钱给我带到。不，娘娘，万岁皇爷怎么能上这儿来呢？这岂有此理呀。好，既然你有急事，你先回宫，老奴去请陛下。这么说皇上肯定没在这儿了，肯定不在，我不信，我要亲自到里边看看。这又何必呢？这么大的宫院，劳动贵妃娘娘的大驾。高力士横拦竖折，不让杨贵妃进去，杨贵妃上了命劲儿，根本不听他这套，迈步往里就走。高力士拉又不能拉，拽又不能拽，只好在后头跟着，一边跟着往里走，一边提高声音，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慢点走，您这是何苦？其实什么意思，他是给里边送信。杨贵妃全明白他的意思，更恨这个高力士。等进了大殿一看，一切如旧，不像有人待过。杨玉环一转身出来奔配殿，他一看恐怕这是寝宫，他进了东配殿了。刚到门口，就听里边有人说话，正是唐玄宗。大清早谁在外边鸡毛子喊叫的啊？杨玉环一听啊，皇上在这儿呢，猜对了，肯定他住在这儿，梅妃就在这儿。看来新锐说的是实话， 这时高力士也没办法了，把门拉开，帘笼挑起来，让杨贵妃进了屋。杨贵妃一看，这屋倒挺宽阔，靠窗户这儿摆了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放着金漆的盘子，漆着水，唐玄宗一个人在这喝茶呢。往旁边看，有一只床，床帐帘还没撩起来呢。屋里的东西虽然经过收拾，但也比较凌乱，不是那么整齐的。可以想象，高力士这么一喊，屋里人七手八脚赶紧收拾，匆忙之中因此才不这么立着。杨玉环假作不知，参王拜驾之后坐在一旁，他发现这皇上脸上挺不自然。玉环呐、今天朕起得比较早，在宫中散步之后到了上阳宫，听说这里有上好的四川名茶，故此朕在此品茶。来来，你尝一尝，这茶真杀口。高力士啊，你也品尝品尝。多谢陛下。高力士给杨贵妃满了一杯，杨贵妃根本没喝，往床上看了一眼，陛下，恐怕您不是在这品茶，跟别人消愁解闷吧？梅妃娘娘怎么还不出来？梅妃早就搬到洛阳，她从不在这里，是吗？那床上是谁？爱妃，不信你去看看。其实啊，皇上不这么传旨，杨玉环也得看。这会儿高力士亲手把帐帘撩起来，杨玉环一看，被褥叠叠整整齐齐，枕头也摆好了，只是这个床单啊还有点褶子，没来得及拽的那么平。他往里头一看，发现个东西，发现梅妃的一只绣鞋。那边说那鞋上有字儿怎么的，他怎么知道是梅妃的？原来这个鞋与一般的女人不一样，上头镶满了宝石，除了杨贵妃跟受宠的娘娘能穿这样的鞋，别人没这个资格。可能是梅妃在躲避的时候把鞋都跑掉了。这还不说，她在床下还发现了一只凤钗，她一伸手把这个鞋跟凤钗拿起来了。哟，我说这怎么个茬啊？陛下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这好像是梅妃的鞋子，这凤钗好像是梅妃娘娘佩戴的，怎么慌乱之中掉了？唐明皇的脸都绿了。哎呀，全怪这宫里的侍女懒惰，这怎么收拾的？重新给我收拾。正在这时，杨玉环一甩袖子离开上阳宫，又匆匆回去了，到他的宫里把东西全砸了。唐玄宗赏给他的百宝箱，赏给他的御赐之物，他隔着窗户全扔院里去。这回发这脾气比哪回都大，哭声和喊声离着多远都能听见。你看，通过这一次的大风波呀，唐玄宗没把杨玉环撵走，格外的容让。到了晚上，唐玄宗主动向杨玉环认错，不但认错，当着杨玉环的面下了保证，从今以后再不跟梅妃娘娘来往，让高力士把梅妃撵出长安。这杨玉环觉得这还不行，只要这梅妃活着，对自己是最大的威胁，因此他不惜重金买出人来，在宴路上劫杀梅妃。后来梅妃惨遭毒手，这是后文书，咱不提了。通过这个风波，老皇上对于杨玉环又退了好几步，他在杨玉环面前显得那样的渺小，是那样的无能，杨玉环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。这是宫廷内部发生的事儿。 在天宝十一年发生了重大的事儿，宰相李林甫病故。这个李林甫啊，在唐玄宗驾前当了十一年宰相，说一不二，连高力士他都没夹在眼里头。满朝公卿一提起李林甫来，都骂他口蜜腹剑，这也不是东西。他这一死是人心大快。可李林甫死后，宰相由谁来担任呢？唐玄宗经过思考之后，破格提拔杨国忠出任首相。可这个杨国忠啊，就是杨玉环的三哥，想当初的杨昭，这家真是青云直上啊。有人对他不太了解，总觉得李林甫要不在了，杨国忠肯定比别人强得多。结果想错了，换汤不换药，这个杨国忠比李林甫有过而无不及。但是杨国忠有个好处，什么事都跟杨玉环商量，在皇上的面前毕恭毕敬，这人还会演戏，动不动就掉眼泪，让皇上一看真是赤胆忠心，实质上扭过脸就不是他。另外他紧紧的拉住高力士，狼狈为奸，在朝堂之上为所欲为，仅一年的功夫，人们就发现这杨国忠豺狼也。慢说对满朝公卿，就对待太子李亨，他都安心不良。这杨国忠老觉这个太子是心头的一病，心说得想办法抓准机会把太子打下去，另立一个称心的东宫，不然的话皇上百年之后李亨要继位，对我们兄妹是大大不利。无奈的太子李亨也比滑的还滑，什么事儿都不参与，也不惹爹生气，见着杨国忠也毕恭毕敬，你想找毛病找不着。杨国忠一想干点什么呢，偏赶这一年皇上降旨封仨人当大官，一加封高力士为骠骑大将军，将军分28等，现在高力士身为1等将军，你别看他是个太监，他也喜欢当大官，而且在京里修大将军府。第二加封安禄山东平郡王，为了这件事杨国忠是怀恨在心，心说安禄山可是自己的政敌，不是我被他干倒我就得干倒他，可怎么办呢？他就心生一条毒计。